能熏的事宜啊，应该还有一些要说明，在书记卷十四的28页吧，28页第一个有生灭，第二个有慎用。有慎用这个部分，今天有补充，慧藻大师跟智道大师他们的说明，这个就是了义登跟严密。我以前有说他们两位的这个注解，再加上窥基大师述解，里面的内容就是唯识在中国，可以说就是大家根据他们的意见，看了一下发现很有用。像这种地方，他们两位的这个著作不像书记有那么篇幅那么大，只有6卷还是7卷，大概或者8卷嘛，就在有些重要地方呢，他们有注的。那他们两位的注，一前以后啊，慧藻大师稍前，然后我看了一下传记，他们的传记是在宋朝编的《宋高僧传》，但是里面讲的很简略，但是也发现很多唐朝时候啊，当时玄奘大师跟窥基大师，他们那个时代跟他们几乎是同时的。从传记上说，这个慧藻大师，当然玄奘大师回到中国，那个是非常轰动的，全中国大概没有什么人不知道。那他们呢，当时也是出家人，或者就是还比较年轻一点点，甚至也是很希望做这个玄奘大师的徒弟。慧藻大师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先讲慧藻大师在武则天，就是唐太宗、唐中宗、高宗中，他还做过，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很有名叫菩提留支，这个在玄奘大师之后来到中国翻译啊，慧藻大师还做这个义场里面的，应该是正义，正义就是证明这个义理上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他其实在当时也很有名的，但我要讲的是前面那个阶段，他原来也很想希望，好像他，然后对，后来这个慧藻大师就是跟随着窥基大师学习，可是从年纪上看，可能没有差很多，说不定还比窥基大师年纪大，差不多了哈，是这样的。然后我也之前也看一下窥基大师的传记。玄奘大师就是圆寂之后啊，窥基大师并没有一直留在这个就是大慈恩寺。玄奘大师不是在大慈恩寺圆寂，他是在玉华寺、玉华宫啊，因为在那里翻译《大般若经》的。那翻译成为释论也不是在大慈恩寺的，在哪里啊？忘记了，这中间有个地方，在西明寺。西明这个寺庙，我们不讲那么多。那窥基大师在玄奘大师圆寂后啊，他也离开了，有一段时间他也离开了，甚至他还到那个终南山，但是这个都还在中原那一带。到终南山那一带呢，据说他就比较常去拜访那一位就是律宗的道宣律师，他们之间的故事都很有名。后来好像又回到大慈恩寺，好像在大慈恩寺圆寂的。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窥基大师叫慈恩三藏，是这样的。那慧藻大师就是刚刚讲，他是跟窥基大师学习的，应该算窥基大师的徒弟吧，这样子。然后智州大师呢，也是差不多同时。智州大师的这个著作是跟随着慧藻大师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补充是，慧藻大师这个疗愈灯呢，我查了一下啊，那因为他这里很多可能80%都在批评圆彻大师的，就是这个西明。慧藻大师这有2章哦，一开始第一句，中间就个西明，这个西明就刚讲西明寺。西明寺刚刚讲玄奘大师其实在那里也住过，可能时间不是很长，在那里也翻译的。后来这个圆彻大师就做这个西明寺的，不一定是住持啊，就是他主要在那里，是这样的。然后好像他也有些徒弟。关于圆彻大师的传记也很有意思哦，也很有意思。 但是里面是真是假很难讲。那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那里可能在一些意见上当时对唯识学的意见呢有不一样。这我们如果根据那个奎因特大师的传记，就是他偷听的，他跟那个，这也是宋高僧传讲的，他贿赂那个守门的人。那因为当时玄奘大师不要别人参加，只让奎因特大师参加。参加呢就是成为师父的翻译。那这个翻译的当下还是有讲解的。讲解那奎因特大师就写成这个书籍。这个书籍里面有很多，他虽然没有讲是玄奘大师意见，其实很多是玄奘大师讲解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奎因特大师年纪不是很大。估计啊大概20不到30。假使他18岁19岁啊开始出家等等啊，不是很大。他应该没有那么的完整了解唯识的。当然后来他是了解很多。可是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大概玄奘大师年纪就距离他圆寂还有好几年了。但是这应该已经是翻译的中后期。翻译的中后期。哦，是这样的。好，那现在回到这个文言的大师呢，他偷听的。那好像成为师尚快翻译完了，或者会那个玄奘大师为奎因特大师讲解不讲了，大概也翻得差不多了，不讲了。这有一件事情更有意思，我在看日本的这个编的这个书籍跟这几个编在一块，他们那个陈慧胜本文一卷一卷，那只有10卷嘛，一卷一卷编排，每一卷的结尾有写那个玄奘大师在这个叫哪一年呢，显庆的第4年11月几号把某一卷翻译的。假设说你11月5号把某一卷翻译的，然后呢你看下一卷，这个中间大概隔1个礼拜。所以当时一场就他们2个人，大概也可能有人记录吧，这个5、6天就翻译一卷，成为这10卷呢，然后在这个翻译的大概你算一算顶多得2个月嘛，每一卷如果平均5、6天，10卷都60天好了。在60天当中呢，玄奘大师就为奎因特讲解，一边翻一边讲，或者翻了还讲啊。那当然不会讲很久啊，我们估计讲个3个月4个月吧。那就不讲了呢。据说这个圆彻大师就在西明寺自己讲，自己来讲解这个成为师尊，但是意思上有点不一样。那圆彻大师，我从传记去查一下啊。原来是这样子，他年纪恐怕跟玄奘大师差不多。玄奘大师去了印度啊，在这个十几年其中啊，圆彻大师早就来到中国了。他很早就来到中国，来到中国有跟随的真谛三藏，真谛三藏也有几个徒弟啊，就跟着他翻译帮助他。这些人后来也来到长安，圆彻大师有跟着他们学习，所以圆彻大师他的见解里面可能含有。就是真谛三藏这一有一部分偏于所谓的如来藏的，有一点这样的。比方说色大乘论的这个真谛三藏的翻译啊，里面含有这个有一个名称叫解性赖耶，阿赖耶是它的体性啊，根据那个翻译本里面讲的是它的体性是清净的，解就是解开的解啊，就是不是杂染的。但是这一个这样的部分别的翻译本没有的。不管怎么样呢，有可能圆彻大师的见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这样讲是很笼统，很模糊，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啊。那么到了刚刚讲这一个慧藻大师啊，只是稍后啊，那他们的那一边的人就是这些意见就比较大概有流传出来嘛。慧藻大师一定是看到的他就也针对这一项一项的来说明，当然他认为他们说的都不对，反正甚至网络上有一位大陆上的一个比丘尼，这个是已经圆寂的，这是看他的说明，他说几乎是那个叫什么吹毛求疵，但是讲得很细，那更可以看出那个差别，很细微的差别。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我们对唯识学的了解，或者是现在人在学习，你不看不仔细分辨啊，你可能了解了解，但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这个差别可能是不正确的，可能你自己想出来的，或者你啊、哦、别的影响的，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会找大师智斗大师，加上窥基大师，他们的见解在中国算是比较正确或者比较权威的。那这个细节，有的地方你看书籍也看不出来，还要看他们的更细节的讨论啊、哦，是这样。那因此我自己有点想啊，因为日本人有编，日本人这个都编好了，一段一段都把它插进来。但那字又小，又加了很多日本那个符号。那现在有电子档嘛，应该把他们用电子档把它做好了。这个标点我们可以自己再改，那字体就会印的大一点。这个可能一两个月就可以做好，很快的，因为数据已经好了嘛，你只是补上这个，这个会很有用。这个对我们对成文书的了解，乃至对数据的了解。那我因为上个礼拜跟几个老师一起吃饭了，这是别的地方的老师，我也有讲，数据已经没什么人读，这个了义登更没人读，所以一般人都不知道到了义登讲什么。但我要讲这个是因为还有一件小事情，方东美先生呢，他是不太喜欢这个数据的，更不喜欢这个了义登，因为他的见解觉得这里面对安慰论是啊有一点不公平。那他因为知道梵文本出来了，他也看了一点别国外的研究，所以他们都比较希望了解比较古老的唯识。他们总认为这个成唯识论是比较晚期的，掺杂很多的意见，未必是世亲菩萨的意思，他们希望找到比较早期的啊。但是呢我要讲什么，因此他对这个慧找大的对了义的都其实不见得有什么了解，但是他就是印象上是不好，不太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看这么多年，我念大学就看到这个30年来了，没有什么人真正去为这个书记，为这个了义登讲话，这个很可惜的。另外我仔细把我那个老师杨老师的这个文章看了，也发现他讲的很粗糙，而且他提了几个他的想法，其实那不见得对的。那我要讲什么，就你看这么多年来没有，当然这个工具不方便，我这要看这个都不方便，所以没有很好的啊。那现在我们要做这个工作，这两天我甚至在想速记啊、哦、应该给它改写成白话，要把它流通，因为这个其实已经很白了，我们看是没什么困难，很白，但偶尔有的地方有点不好懂，如果能够给它改成更白一点，这个很容易的，很容易的啊、哦，就是有些字你弄得白话一点，取代一下，用电脑做很快，这个在流传上可能会有一些普及的方便。我说这些事情就希望大家能够来帮忙，这个很容易的，不难，那这个很有用，是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要去读，要去了解，要花这个功夫。那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这样子这一段时间以来，从去年8月多吧，中间虽然那时间没有上，也还是觉得很有用。像我们这样慢慢的去了解数据啊，比以前的了解以及那个容易。以前在讲成文书的，你也是同时去看数据有点困难。一方面成文书你没那么了解，二方面心比较急躁。现在因为是读这个数据啊，这个步骤比较和缓，慢慢可以了解它。通常我看第一遍有的地方还是有点粗糙，那通常我会再找一个有一天的早上呢什么都不做，先看这个，那个时候再看，哎，很多了解就很清晰。但是你有第一次的印象啊，再加上这个就很清晰的哦，是这样的。不只是成唯识论讲，我看别的都有这个现象。那再讲一个补充，当时的佛教真是了不起，我们读那个俱舍论啊，普光大师还有这个法宝大师，他们通通都是玄奘大师的徒弟。而且是那个普光大师啊，他是玄奘大师翻译大概是10分之8都是他笔录的。普光大师在那个译场啊，从一开始就参与的。所以本来翻译这个成唯识论有4个人要参与，其中一位是窥基大师，一位是普光大师，还有另外2位哦，这我们都不讲那么多了。是的，所以这个普光大师对于 据社论啊，那是没有人能够超过他，而且根本就是玄奘大师听他为他讲解的，就玄奘大师一样有翻译有讲解，这个普光大师就他一样当场记下来。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几个著作哈，其实都是玄奘大师当时很多的讲解。那因为他翻译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自己写，就用讲的，就由他们记下来，记下来再整理一下，可见那个有多宝贵。哦，就是聚舍论是这样子，成慧思论是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一些实力论里面那个顿然记里面保留的。好，就这样。所以你看我讲这句话，为什么讲这样讲？这个你以前有没有听人家这样讲？没有，我学这么多年也没听什么老师这样讲，也没听什么老法师、老和尚、长老这样讲，很可惜哦。照理说这个工作早就要做的，就是你要花这个功夫，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至少几个人花这个功夫，然后把它整理的那样子。那你经过这个了解啊，你看我们现在才读了两三卷，这个了解就已经很有用了。然后呢，去看这个疗愈灯跟绵密啊，就不觉得难，因为他们是针对数据，在补充的，把数据你觉得有点模糊的，或者有点还是有点笼统的，他讲得更细，讲得更具体。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就讲第二个有慎用。那么上次书记这个地方讲慎用有两种嘛，这是倒数第三行28页的。第一种是人缘，人缘而且要有力量，有这个试用。那然后呢，到底这个人缘是指哪一个部分？当然我上次讲就是见分相分，相分就排除掉，人缘这个是偏于见分呐、啊，但是更真正讲是自体分，就是自证分。那个我们有个图，有个表是上下两个大圈圈的，就是见分、相分、自证分啊。所以真正能够去熏的，除掉我们一般讲就是前七识以外，我上次讲你把相分、见分、自证分再进一步去思考的话呢，就是自证分、自体分，或者配合见分，这个才是能熏。为什么？因为它有才有能源的这个力量。哦，是这样的。像这个地方论本我是没有的，可是意识是可以的。意识因为这个势力要增盛，又能引习气啊。从这八个字这个条件看，慧寂大师所说的这个说明是对的。然后第二个是强盛，还要强盛。这个强盛就是等于说你第六意识要特别的努力一下，不是任运的。不是任运的。为倒数第二行啊，刚刚我们等一下会一起解释啊，为不任运起。那这个的话呢，即简别类。别类的这个这个标点可能要思考一下，我认为应该是到这里为止，极简别类。然后呢，易熟心等啊，有缘力用，但是呢没有强盛用，是这样。那么这个易熟心呢，好，我记得要复习一件事情。本来这个做能熏的是整个前七识哦，那前面有一个地方讲因能变，因能变就是讲本世里面的两种习气，等流习气跟易熟习气。那这个能熏啊，不是完全是易熟，也有等流啦，你们可以再翻一下，或者果能变也有讲哦。但是这个先看因能变。这个一样是在哪里啊？就是第十二卷的15页、16页。注意，一定要记得这个第八识里面的习气哦，有两大类，等流跟易熟，不是只有易熟啊。照这个易熟的业，那个业力的是易熟，但是等流还是有，而且等流习气呢？前七识都可以熏的，前七识的现行都可以熏成等流的习气，也就是等流的种子。 那这个等流呢，主要的有一般的名言的，但是不只是只有名言的，哦，是这样。然后呢，它的性质啊，可以是善，可以是恶，可以是无忌。这个十五页很清楚，论本文很清楚。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好像有点忽略，因为讲了很多的是一手，是这样的。那另外就是，即便是等流习气啊，第八识也是不能去熏的，只有前七识的现行，他们可以再熏成等流的习气。好，那当然第七识一定是无忌的，前六识那有可以善，可以有恶，也可以无忌，再熏成等流习气的话，可以的啊。那但是如果要熏成一熟习气啊，无忌的不可以，这一点一定要做区分。那么一熟习气一定是善或者恶，而且只有前六识。这个是十六页啊，一熟习气啊，由六识中有漏的善跟恶来熏的啊，令他们生或者是长，也是这样。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最好把它背起来。等流习气一样也有令他们生或者长，是这样，是这样的。那我们当时看这个数据的应该是有说的，而且这里数据如果是15页的最后那一行，这个等流习气啊是前期是去熏，但所熏成的却包括第八识，这是最后那一行的最下面，所引八识各个自果，你看看，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时有说啊，因为能熏的只有前七识，可是熏的部分呢，所熏的部分还是有第八识，但是问题是怎么会变成有八卦第八识，是这样的。但是没有的话也不太可能，第八识还是要有种子啊，就是要还是有习气的，那还是有前期是去造成的，只不过怎么造成，对第八识这个部分还是有点不太清楚，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他这个所引八识啊，各个自果名言种子，所以这个前五识也好，也是有名言种子的，不是没有名言种子的。是这样，这八识整个八识都包括在内，第八识、第七、第六、前五，是这样的。那一熟习气比较容易懂，这只有前六识的活动，但是注意它的果还是有八识的种。这个在第十六页的注解一熟习气的第一行，你看哦，他说前等流因啊是因缘种，其所生果哈、哦、即通八识种。啊，这句话很清楚了。但是一熟因，此一熟因，它是真上缘的种啊、哦，它也是种。它熏成之后呢，它的种是一种真上缘，是这样子。但是它所得的呢，就好像不包括第八识吧？不包括，因为你看它这一个注解的第三行，就是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他说但举持因能变之因，当一贤所生除第七世可通于世及五蕴等无忌之法，这个好像还是有包括的。因为当然一熟果第八世它还是一熟习气的果，还是有，所以它的果还是包括有包括第八世的，但是没有包括第七，是这样的。一贤所生除第八世，除第七世，刚刚讲第七识它的来自于的因必须是等流的，不能是一熟的，所以前六识不可能去熏第七识的种子嘛。第七识的种子要第七识自己的现行，那这是等流的，是这样子。那但是第八识啊，来自于前七跟前六的等流跟一熟，这样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因为反正第八识自己不能做能熏，那第八识是全部的果，全部的果，这在因能变是这样讲的。那 回到这里哈，这个第十四卷的二十八页，因此呢，这一个易熟的心啊，易熟的心如果是一样，易熟的心是现行的，现行一样，它有相分，有见分。用第八识来讲啊，它有相分，有见分，有自证分。或者我们还记不记得前六识是叫做易熟身啊？我想这个易熟心也可以包括易熟身，因为人熏的一定是人熏的是前七识嘛。那如果是易熟的部分，刚刚才讲只有前六识。前六识里面呢，强盛的盛用啊，那就是无忌的要排除掉，无忌的呢没有强盛的作用，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慧照大师的说明啊，看一下。今天补充的这个第一页，这个人熏意中有恶，第二个这个有盛用。那他先批评一下这个圆彻大师他们那一边的西明就是圆彻大师哦。西明说哈，业感啊，注意这个加个业感这两个字，业感还有易熟的心跟心所法，所以这个可以包括第八识本身，或者包括前六识哈，就易熟所生的啊，那么他们的心跟心所法等等，那这个意思什么？也就是这个是有能力的。人熏的有啊，但是他说呢，护法无异分别，这是指成为圣的本文呢、啊。这本文里面没有进一步做这个区分，就是说这个，因为遮的是指那个论本文说此遮异熟心性，但是没有讲业感这两个字，是指这个意思。护法无异分别，或者没有进一步分别哈、啊。那门人呢、啊，分成两世。就是圆彻大师的这些学生们啊，他们的见解里面还有分两种解释。好，一云业感啊，定不能熏，就所有由业所感生的，因为业感就是任运的，业感的意思就是过去生的业哈、哦，感出来的果。那他们虽然得现行了、啊，这种现行不能再去熏，不能作为能熏，因为它是任运的。明白吗？这是第一种说法哦。好，业感定不能熏，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法而起，他们都只是法而生起，但是他们必用业来助、来帮助的。重点还是让他们不能熏。好，若依此说，易熟心心所等啊，对不起，易熟心心所啊，等取六识。满业所感心心所的，那么前六识是当然是满业哦，对于一熟果的果报，他们也有作用，是满的作用。然后一样，他们也有感得的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法。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是可以能，这是能熏的，能熏的。但是如果加上，如果是根据西明他们那边看法。这个是不可熏的，业感的不可熏，易熟的，易熟所生可以，但是易熟心本身不可以。易熟心是指第八识嘛，那是不可以的。但是这个意识变成是也不可以，等取六识买这意识也变成不可以，也不可以，因为如果是业感的话呢，是发而起。哦、这个地方不太清楚。再来第二种看法，一语呢，业感还再分两种，强者可以熏，劣者那就不能熏，还有降分、哦、好，然后若依此说，这个若依此说应该是慧照大师的他的解释、哦、他的意见，若依此说啦，那就等取劣者。等取劣者是说论本文指的那个不能熏的啦，不能熏的话呢，就这个劣的不能熏，劣的不能熏，劣的就是无忌的部分，或者是就没有强盛的力量的这个部分，是这样。好，然后呢，三藏易取，后解为胜。这个三藏，对不起，到底是指谁呀、啊？平常我们看那个《顿能记》讲三藏是指玄奘大师，可是这里慧照大师这个 我前几天我心里想是指那个会计大师，因为会计大师也是被叫到三藏法师的。可是我今天刚刚看，我想不对，这个三藏可能是指圆彻大师，可是也不对啊，因为什么？因为是这样子，在述记里面并没有去批评圆彻大师的，你看啊，述记的说明根本没有怎么提。那个时候或许他没有流传出来，啊，会议当写述记还或者还没有流传，或者他也不在乎去批评不批评的问题，啊，是这样。但是因为后来流传出来了，所以慧陶他才去批评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到了智州大师的话呢，根据那个刚刚讲大陆上那一位比丘尼呢，他说呢，其实时间其实没有多久，但是因为有战乱，记得吗？武则天那个时代呢有点乱，到了智州的著作，智州大师著作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怎么去批评这个圆彻大师那一边的，其实内容上有点提到，但是已经没有这么的。那他意思说，当时啊，就是他们那一边的，或者当时唯识学的一些不同意见哈，已经其实不是只有圆彻大师，据说有好多不同意见，据说好像有六七家不同意见的。但是那几家呢，都已经没有了，大概就是没有继续延续下去，或者他们的学生们、徒弟们就没有继续下去。然后还有这样的转变哦。那我要讲什么？那这个三藏到底是指谁呢？三藏欲取后解为圣，就这两种说法哦，是他们那边的说法。那后解就是后面第二种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对的。可是我前几天是想，这个是窥基大师，慧找大师虽然是批评他们那一边，可是他接下来是他的意见嘛。因此我认为他是指根据述记啊，窥基大师的意思还是比较接受后面这个的。确实这个略啊，能熏的这个就算是业感齁，还不能熏的还是那个略的部分才是真的不能熏的。齁，再来，但是你要看下面齁，又云啊，出世不许这个影像熏本执种。好，这个是指什么？影像就是指相分，相分是不能够去熏，不能做能熏的。我上次有讲啊，相分只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对象所给我们的影像，这个本身没有能力，没有强盛的能力再去熏，是这样的。这一点蛮特别，这点其实可以进一步思考很多事情。那能够再熏的是见分跟自证分或者自体分，所以叫做出世啊，不许影像。这个出世是指述记里面的，述记里面有这样说到的，或许有这样说法。那但是你看精卫啊，此说俱不应理，这等于把前面通通都否定掉了，好像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为什么呢？何者就为什么呢？现在你看他的解释，底下就是他的意见，出世啊，本质非隐熏尘。这个意思不难懂，你本质就是真正的这个去熏习的这种作用哈，这种作用所熏尘那种真正的种子，它是真实的，这个叫本质，或者平常讲说带直径哈，真正有真实的。这种呢，不是影像，不是相分所熏成的。这个慧陶大师写的有点，有时候写的太简略了，这样的。然后呢，不转世啊，不因与阿拉耶为因缘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结果。七转世或者说前六世，不应该作为阿拉耶识的因。转世不因与阿赖耶为因缘，四大乘等等都是所互为因缘的，七转世跟阿赖耶识是互为因缘的。原因很简单嘛，就是七转世的现行去熏种子，回到阿赖耶识，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又得七转世的现行嘛，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导致这个结果的话呢，唯护法是跟护法的说明就有冲突。那演义是前面讲的这一句的最前面，本质非隐熏尘啊，是这样。可是这个本质非隐熏尘，其实是窥基大师有这个意思的。我们继续看哈，第二节的初释应该是指刚刚讲的第一种解释。再来第二节呢，若是业招，业招的业感了哈，业招的业感。如果是业招，然后又名为一手。如果是业感的话，又被叫做一手的话呢，好，虽复隐跟漏，恶果有别。这个讲的简单，这个隐应该还是指那个隐业，隐业，隐业的果，或者是隐业的果的，同时是有漏的一手果。好，这两果有差别，但是呢，唯业隐同。他们都是业，可能是一手业所引，这个是相同的，那都叫做聚手，聚名一手，都叫做聚手一手。然后呢，并不能熏，同样的都会导致这个结果都不能熏，因为呢都是一手，是这样的。不过我们前面讲过，一手生可以熏，一手生是前六识嘛，前六识里面一手的性质的可以熏的。好，再来论不坚固，这陈文生的论本文没有进一步做这样的区别哈。论不坚固，还有呢，无文证故，也没有明白的文字上的证据。好，再来句是芒果，何独等略？啊，同样都是这个刚讲这个所感的满叶的果，满叶的一收的果哈。那为什么特别的单独的去做这个？等略就是刚讲那个等取这个下略的不熏的，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应该怎么样呢？因胜略俱等，应该这个有强盛的力量跟没有强盛的力量都一样，意思就是说都一样不能熏。如果是业感呢，都不能熏。好，是这样。再来，若非业隐，但分别生。真正来讲就是好。如果不是业力所感的，不是业感的，但而只是分别所生的话，那这个是能熏的。这个就是讲前六世分别所生的，你要努力的去，这一生你要努力的栽培一下，才能够生的，这个是能熏的。然后他们的性非异熟，就不是真正异熟，不是第八世这种异熟。但是它是一手所生，是一手生啊，一手生宽呢、啊，一手所生的范围还是很多啊。然后呢，业跟非业，业感跟不是业感，这个叫业非业感啊，就是业感的，还有呢非业感的，这两种呢具一手生。你们要整理一下，就一手所生，一手生哈、哦，这个名称，根据慧照大师意思呢。可以包括业所感的，也包括不是业所感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欲手所生的是可以熏，可以熏的，但是呢要不是业所感的。所以你看它的意思越来越细微了，你要把它慢慢的去确定一下。再来，此简欲手是业感者，好，那么论本文所排除的是欲手的啊，那当然是这是第八世的。如果第八世以外还有被排除的，有根据这个窥基大师意思是有，这个是指前六世里面一所所生的无忌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不能作为人熏。这个在我们这个书记的29页哈、哦，注解这个此这一所心性这里的第一行。是这样的，那么前六世里头啊，如果是一手所生的，但是是无忌，因为前六世过去的这个活动里面也有无忌的，当然有啊，我们无忌很多啊，那个威仪无忌，你的姿态，你的一些，甚至包括工巧哦，这都无忌啊，如果他本身那是无忌哦，先笼统的讲他无忌。 那当然还会形成无际的种子啊，但是它可以是一手所生的，那这个部分呢，它倒是不可熏，不能作为能熏，有这样情况的，有这样情况的，这个蛮特别，这个部分就是不可以作为能熏的。不过这里的不可以作为能熏哦，应该是理解为不能作为易熟的那种能熏的、啊，是这样。就是这个前六世中啊，是这样的。因为它如果是无极，还是可以熏那个等流的，记不记得？等流吸气啊，整个前七世如果是无极的部分，还是可以熏那个等流吸气的。但是一熟习气的话呢，无忌的就是不可以作为能熏，因为就是没有力量，是属于下劣的，没有力量，性为劣故。那么慧导大师刚刚这个讲继续说，性啊，体性是为劣的，故啊不是能熏。但是呢，不假业力强分别起者，不假业力就是讲不是由业力所感的，然后它是力量很强大的分别而升起的，这还是讲前六世哦。那这个就是这一种易熟生，而且是威仪工巧啊，不是业因者，他又可以包括在能熏里面。那简单的归纳一下，比较确定的是前六世里面啊，就是分别所起的，这个就是或者是善或者是恶，这个是能熏的，对易熟。而言，一手的业而言，这是能熏的，是这样子。另外呢，那个威仪工巧本来是无忌啊，但是如果不是那个业力所引的，他认为也可以包括在能熏里面，即便他是无忌。这个威仪工巧，我们看到俱舍论有讨论，好像那个瑜伽师论也有说明啊，不是完全无忌的。威仪工巧，如果他最初那个动机啊，前六世、第六意识，特别第六意识的动机是来自于跟烦恼相应，那他还是不善。不要以为那个身体所造作的姿态的动作啦、或者一些技术都是无忌，不是的、有的技术，社会上的技术、职业等等，他背后的动机有还是有可能有不善的，倒过来也有善的。所以这里讲不是业力所感的话呢，慧找大师认为还是包括在能熏里面，换句话说还是可以熏，有能熏的力量，就有慎用，就符合第二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这里是蛮复杂的，这样念过一遍，有的地方比较明白，有的地方还是要再思考一下。但是我要开个玩笑啊，这个了义灯严密，照理说他们是著作，这不是，不是，是注解，就像书籍一样，它是注解，结果是注解比本文还难读，还难懂。本来这个注解是应该令我们更好懂哦，现在解的论本文还好懂一点，结果这个注解更难懂，更第一更细微，然后有的文字更简略，很好玩。那你再去看那个智州大师的，我把它分开印，因为你这样可以对，可以这样可以对一下，因为会智州大师的意境还是延续会找大师的，他有的地方有延续，有的地方还是有根据数据，所以你要平行的对一下，比较容易对起来。看一下智州大师的，根据刚刚会找大师这样的印象，你再去看智州大师的论二第二项有慎用是能熏的啊。有说，这有说还是在讲那个西明那边。有说哈，业感六世之中有胜有劣，劣就不能熏。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西明是那一边的第二种说法里面的区分嘛。前六世里面如果是业力所感的哈，这里面还要分胜跟劣，劣的就不能熏。换句话说，胜的。殊胜的作用力的那个还是可以熏的。再来呢，论言不熏，成为是论本文只讲不熏啊，然后他们理解为论言不熏啊，但是他们理解为而具劣者，他们理解为论本文是针对那个劣的前六世当中的劣的部分， 虽然是业感，但是是略的部分，所以是不熏、哦、再来说呢，若以论文呢无所简别，总说不熏。这个其实第一西明寺那边的说法的第一种说法，就是若以论文呢，因为论本文没有进一步做区别，那就整个都是不能熏的，整个业力所感的都是不能熏的，这是这个意思、哦、若以论文总说不熏，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家的、哦、那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意因法执非能熏色，这就要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法执有分别法执跟具生法执、哦、那因为论本文没有做这个区别，而这个法执也是易熟的、啊、第六意识的那一个对于法执也有啊，第六意识也有具生的法执啊，记不记得？但是它是有间断，第六意识也有，当然它主要还负责分别法执。那刚刚才讲第六意识是一所所生的，那会因此会变成说这个法执也不是能熏。那你想一下，这个法执是能熏的，简单讲，你第六意识这个分别法执的现行、哦、这个现行能照样能够继续熏新的种子。当然啦、啊、我们的分别法执这个活动一直在延续的。那当然，但是它的错误在错在哪里，就如果用论本文没有简别，所以你整个前六是业力所感的。这个业力所感呢，就是在讲这个法执。现在这个法执是它也是属于业力所感的。业力所感的第六是有这个法执啊。如果说论本文那个业力所感的前六是都不可以熏的话，那你这个法执就变成不能熏，错在这个地方，会导致这个错误。因为实际上它是可以能熏的。再来固执啊，所以应该是这样子哦，正确的是这样子，固执啊，业感胜者还是能熏的，有这样的说法哦。再来，但是胜者是何？好，其实你注意，你看到后面哦，为受三分里面哦。受三分当然就是乐受苦受，对不起，这个受是指果报而讲，不是讲这个因哦。例我们得苦受跟得乐受，第三种是得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舍受具者呢，唯是略故，故非能熏。将来能带给我们舍受的话，那它本身在因的时候是无际的，所以还是略，它必然是劣，所以也不能熏、哦、那胜者是什么呢？就排除掉这个，接下来继续说苦乐受具、哦、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叫做行胜形象胜，那么他们是能熏的、哦、就业感里面的胜殊胜的力量大的，就是带给我们苦受乐受的，这个是能熏的。再来呢，或舍色中再分三种，唯顺跟中容、哦、那中容还是不能熏的，中容不熏，余二还是可以熏的、啊、再来复有说云，此中但这第八心品，这个就是讲论本文讲的此则一熟心心所、啊、论本文有个等、啊、有个等这个字，所以实际上应该不只是第八识，但是说有人认为这只有针对第八识。再来六世一熟啊，无非能熏，双重佛定就是说都是能熏。前六世是一熟的话呢，一熟所生的前六世啊，通通都是能熏，因为无别圣教说没有别的地方在经论上有讲一熟所生的第六的前六世不可以熏，没有人这样讲的、啊、所以说只有针对第八世，就是一熟心心所，只有针对第八世以及第八世所相应的心所。那么八第八世，这个八是第八世，八无所熏，这个大家知道，无所熏就是他不能去熏，没有他的所熏啊， 意思就是他自己不是人心。这你再想一遍哈、哦。第八是有现行啊，现行的阿赖耶识哈、哦，他没有所心啊，可非人心，因为第八是没有所心啊，所以我们可以接受第八是不是人心。这个应该很了解的哈、哦，他也是无记的啊。第八识的现行是无记的，再来六有所熏，前六识的活动现行，我们知道有所熏，所熏也就是它可以熏成种子嘛，或者可以增长种子，这个我们一定要先确定啊。所以呢，无不熏，无不熏就是都是可以能熏呐、啊，可以作为能熏呐、啊，是这样的。那这个意思到底是智州大师正面的意思呢，还是反面的呢？到这里应该是他正面的意思，就六识一说等等。但是你继续看下去，又心心所若非能心，即是所熏，何有心法非能所熏？其实这个都还不是真正智州大师自己的意见，这是其实他叫别人的意见了。就是心跟心所法、啊、如果不是能熏，那它就必须是所熏。有这种意思、啊、通常我们讲心跟心所法都是讲现行，现行不可能是所熏，但是这里有人认为他们如果不是能熏、啊、他必然必须是要是所熏，不然他们就什么都不是。意思说心跟心所法如果不是能熏，如果又不是所熏，那他们就都跟这个熏习都没有关系。何有心法非能所熏，就哪有可能这个心法既不是能熏也不是所熏。其实这个说法都不对，呵呵，都不太对。好，祥曰，这个才是智州大师的意见。但是你看看他说的二句非理，大概以上这些不同的意见、啊、这两种都不对。好，出师之意啊，赤如一灯，就是说了一灯已经把他批评了，已经把他指出他的错误了。再来呢，又曰三受以便胜略，既非圣教无乃异乎。如果用这个刚刚才讲的跟舍受在一起的力量微弱，它是略，所以不是能熏啊。用这个角度说的话呢，他说呢，智州大师说这个根本经论上没有这样讲的，既非圣教的没有这样讲的，大概是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意见，无乃异乎，就是多半是你们自己的意见吧，是这样的。所以意思就是他还是不赞成的，智州大师也不太赞成。再来，若后世也是第二家的意思哈，但这第八，就是只有第八是一熟心。心所只针对第八识，其余的都是可以能熏，于病能熏哈，其余的呢都是可以熏的，但是这个也会范围太大，会有问题的。好，此论因结为七转识，可是能熏。因那么意思说，论本文在这个地方应该结论说，前七识通通都是能熏，因为把第八识排除掉了，剩下就是前七识嘛。那么前七识这是其余的，其余的都是可以熏。那应该做这个结论就好了，不用再做这个加上第二个这个条件。何假虚说有甚是用？啊，这个有甚是用，这个是论本文所自己提出的条件嘛？啊，那意思其实还是不是只有第八识，还包括别的。因为加上这个条件的话，会排除一些没有这个第二个条件的、没有强烈的力量的这一种。好，第三行说呢，再来说，既言圣等啊，名有遮解。论本文说，既然要讲有圣用，这个圣这个字啊，明白的看出来，还是有排除一些别的。好，又于六识有所熏故，皆令能熏。那么第八心所应，刚刚才讲有所熏的话呢，就一定是能熏。其实这也不对的，这也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里讲第八心所会导致这个结果，变成说第八的心所 也应该变成能训，因为他是有所训。第八是相应的新说法是被人家熏的啦，被人家熏的，就刚刚讲前七世的现行还是可以去熏八世的种子，明白吗？它是有所熏。第八是相应的心所是有所熏，可是刚刚讲有所熏的就必须是能熏，如果他们这样认为，那会导致第八世的心所也是能熏，而实际上是不能的。第八世相应的是所熏，但是不是能熏，因为他们也是无忌的，无忌的可以被熏作为所熏，但是不能作为能熏啊。这里要这个地方再思考一下。最后结论啊，又言何有心法？这个还是批评前面的，前面有一个这种说法。又言啊，何有心法？非能所熏。就刚刚讲，哪有心法？又不是能熏，又不是所熏啊。其实有的。再来第八相应啊，因非心所有的。就第八是相应的心法，其实呢，确实就是不是能熏，也不是所熏了。应该是这个意思，没有错。其实还是不能，它也不是所熏，应该也不是所熏。第八相应啊，如果心法，看看不能第八相应，因为当然第八是相应的心说法，还是心法的性质哈。心法还包括心说法的哈，因非心说，因为它不是能熏，也不是所熏。从结论就既有多事啊，故不可议。意思说前面很多不同意见呢、啊，其实有很多不对的，会导致很多不对的结论、啊、是这样子。啊、看看，还有哈、哦，术里面讲的二种所生，这个是讲灭种和业种。啊、先到这里就，这里二种是指那个29页啊、哦，我们还没有念术记的解释，我们还没有念，但还是这一项，这有慎用这一项。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再继续。